得还记得，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迦南地，虽然那开头是耶稣要带他们胜过很多的仇敌，把那个全地都那个占领了，也把地分给以色列人，但有些地方呢，他们还是没有完全占领。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，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了。不过呢，有的他们常常会失败，远离神，并且去侍奉那许多偶像，所以神就把他们人管教他们的缘故，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。头一次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那个手中，米索波达米的王叫古三利撒帖，那么这个历史，他们这个米索波达米人呢，就辖制了以色列人8年之久的时间，然后主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来，叫俄托涅，是加勒巡队的儿子。那么这个士师呢，就把以色列人呢从米索波达米，古撒勒天的手里头拯救出来了，这因此呢，国里面太平了。有40年之久的时间，然后以色列又失败了，神又把他们交在摩亚人米基伦的那个手中，由于主角到了时候，这个摩亚人呢，米基伦辖制他们18年之久的时间，他们遇到痛苦的缘故，呼求耶和华，神就给他们兴起第二个士师，叫做以户，我们知道以户是左手便利的。他这个搭了一把刀，然后用这刀呢，就把这个以基伦呢刺死掉了。那摩亚人呢，看见他的王已经死掉了，他们都分散，就逃回到要越这个约旦河东边去。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在那儿那个击杀他们，把他们那个死了很多人，就把这个摩亚呢打败了。因此呢，国中啊就太平了，有80年之久的时间。然后以色列又失败了，所以把他们交在这个耶宾的手里面。这个耶宾他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，西西拉有900辆的战车，辖制以色列人呢，辖制了差不多有，相当长的20年还多少年的时间呢。那以色列又哀求耶和华，神就要兴起狄波拉来，狄波拉就把巴拉呀找来呀，跟他一同来攻打这个夏所王夏耶宾，跟这个西西拉那个耶宾的那个将军呢在那儿征战，那么耶宾强军完全失败了，以色列得胜，那么又以色列脱离了这个耶宾的手，这个不再受他们的辖制，国中就太平了40年之久的时间。这是第三次，第四次呢，以色列又失败了，主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头。米甸人起来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是来攻打，是来抢夺以色列人的粮食，他们只要把他们的粮食抢过去了，没有东西吃了，以色列人自然而然呢会软弱下来，没有力量征战，所以不打呀，虽然没有攻打，也自然而然会消灭掉了，但是他的计谋，神是知道的，所以神就这个他们哀求神，神就给他兴起一个士师，叫做基甸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基甸起来之后就把这个用很少数的人呢，只有300多人，就把米甸人呢完全打败了。米甸人的人数呢多起来，好像蝗虫一样那么多，他的这骆驼呢像地上尘土那么多，所以看见他们是那个有多走多少人都数不过来的，那么米里这个基甸用300人来打败他们，可见这不是基甸做的，也不是以色列人做的，完全是神在那儿做的。因为这300人呢，我们上已经说过，他们手中没有什么兵器的，他们只有2件东西，一件是锤的角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瓶子里头装的火把， 这是他们的兵器。那么他们在那喊着耶和华的刀，以基甸的刀，那么就把瓶子打破了，这个拿着火把呀，那个手里一边吹着角，一边拿着火把呀，就在营里喊来喊去。结果米甸人都起来呀，他们这个因为天黑呀，看不清楚什么敌人在什么地方，所以他们就互相残杀，这个自己杀自己呀。大家最终那个把他们自己他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。关键神所做的一件事情，把以色列人从迷殿手里头拯救出来了。那基甸实在做了很大的工作，也把这个迷殿的首领，那么这个抓住，抓住，然后把他带回来。那么所以基甸把这可以说是把迷殿人呢完全消灭掉了。那当然不行，完全还要越南和东边，他们不过还有那些攻击他们的那米甸人呢，都给消灭掉了。基甸呢，实在做了很大的事情，因此呢，国中啊，又太平了40年。所以，因为我看见了一个持世起来，结果太平了40年，再一个持世起来起，又80年，再一个40年，再一个40年。这些事实起来之后呢，我中的太平40年啊，或者80年啊，很长久的时间。那么等到基甸过去之后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亚比米勒是基甸的那个儿子，不过这个儿子呢，那个是他的妾所生的。那么基甸另外呢还有70个儿子是他的妻子所生的。那个亚比米勒起来之后呢，他就要自立为王。就把这个70个人的儿子的70个他的70个兄弟，完全杀死在一块磐石上，就一个小儿子的逃脱了。不要详细的计算，到末了时候基甸这个不，到末了是亚比米勒失败了，那个事件呢，在拥护他做王的那许多人呢，也都完全也失败了。那么，然后这个亚比米勒就过去了这一段事情。那他也不是做实事，圣经也没说做实事，他要做王，结果也没有做多少时间，只有3年之久的时间呢，都彼此啊互相残杀，然后去那个，所以圣经里也没有说到国中啊太平多少年，光说到亚比米勒过去之后呢，神又兴起啊两个人了，一个人呢叫做拖拉，那么这个拖拉呢就做以色列实事了22年。过了托拉死了之后呢，又兴起个叫耶尔，耶尔呢，这个也做士师，20年，说一共45年呢，这个当中有2个士师，这2个士师啊，他们在那做什么事情呢？光是在托拉时候说的，托拉就拯救以色列人，到底把以色列人拯救到什么地步呢？是圣经没有详细去那个记载。那亚尔呢，光说到他自己有30儿子、30婢女，还有30所城，光说到他所有的东西，也没有说到他做什么，也没有说到他怎样跟敌人在那儿征战，怎样拯救以色列，都没有说。结果也没有说到啊，那国中太平了多少年都没有提到。为什么不提到呢？那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他真的有一些东西啊，是神所喜欢的，有所成就，那么圣经，会让提起来的，因为。是我们知道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嘛，圣灵会让提起来，人的失败圣灵也会提的，人的成功，人的那个得胜啊，圣灵也会提起来的。在这里没有提什么，那就是没有什么可提的。既然没有什么可提的，可见那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呀是平平淡淡的，好像是也没有什么。得胜的情形也没什么太大的失败的光景都没有，就是平平淡淡的过了45年之久时间。那我们以为说这平平淡淡应当是很不错了，但知道一个平淡的生活呀，这个不是神所要的，不是神所喜欢的。神不喜欢我们过一个平淡的日子，神喜欢我们呢过一种情形，或者是我们。那样这个爱神，那火热的追求，或者是呢，那样冰冷，那个这是 完全离开省，省长喜欢这样。你看见在奇石路，朱瑞老弟家里教会这样，他说你不冷也不热，你就像温水一样，我巴不得你呀、或冷或热。你若是热的话呢，那就也很好；你冷的话呢，那神也有办法。那么你既然不冷不热，我就把你从口中吐出来。所以你看见神不喜欢呢一个人呢不冷不热的光景，他喜欢人或者热。热你就热心追求主，热心爱主，那个心里火热的在爱主，那么这是主所喜欢的。若不然的话呢，就冷冰冷了心，对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一点感应都完全离开主，这是像冰一样。那这也主所喜欢的。为什么主喜欢我们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若是冷啊，那主还有办法；我们若是不冷不热呀，主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说要管教，那你。还是你还有一点爱主的心，这个若是不要管教，你又是那个又是冰凉，虽然有点爱主的心了，但是也是向着主也是很冷淡，所以这样情形啊，主就很难办。那么热心就当然就是主就那非常好爱主，那火热的爱主，那就很好。如果是冷淡的话呢，那么离开主，那主就伸手来管教。管教把你总是管教回来的，带回来的。你若是不冷不热的话，那是主很难办的一件事，没有办法，不能做什么事情。说主不喜欢我们平淡，不喜欢我们那个不冷不热，主喜欢我们或冷或热。我们或者在追求主，我们或者索性啊，我们落在世界里边去。那么主若是怜悯的话，他还会把我们从世界里带回来，使我们能复兴。这是那个主的心意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平淡的生活呀，主倒不喜欢。那么这平淡为什么主不喜欢呢？我们看见他们过着平淡的生活，那种所带进来的什么东西呢？把偶像自然带进来了，然后带进各种各样的偶像，有亚兰人所拜的偶像，有亚门人所拜的偶像，有摩亚人所拜的偶像，还有腓力斯人所拜的偶像，还有西顿人所拜的偶像，把各种各样偶像带进来了，好像以色列人完全的拜偶像，拜那么多的偶像。那么圣经里头啊，那么除了这一段之外，没有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拜过这么多偶像。他们拜巴利，他们拜亚斯达洛，但是没有提到这么多偶像。一下子这么多偶像都跑到以色列人来那个中间来了，那就知道为什么缘故，因为他们不冷不热，那正好是一个温床啊，那些细菌呢都会跑进来的。那么这些偶像，他们拜这些偶像，下面说了一句话呀，他们不侍奉神啊，没有离弃偶像，不留弃偶像，他们喜欢这偶像，他们不侍奉神，是和神呢完全隔绝，他们是拜这偶像，那神在他们中间得不到地位，这就是偶像在他们里得到地位，那难怪他们就在仇敌挟持之下，因为他们把仇敌所拜的那些偶像那个带进来了，自然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里面。他们所以亚门人也好，还有这个亚兰人也好，还有腓力斯人也好，还有西顿人也好，他们在起来呀，辖制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个长久的时间来辖制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以色列实在感觉很痛苦，觉得是怎么这么多的仇敌啊，就没有办法抵挡。在约旦河东边呢，有亚门人，还有这个亚兰人，在约旦河西面呢，有腓力斯人，还有西顿人。那么这些两面都有仇敌，那不但这，并且这亚门人呢更厉害一点，他们不仅在约旦河东边，他们还要过河呀，去攻打约旦河西面的以色列人。他们攻打犹大人，他们也攻打这个那个马拿西人，其实他们也攻打以法莲人。那正是那个以色列迦南地啊最中心的地带，也是最强的一部分，他们这个亚门人起来攻打，那么他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。那这时候了，约旦河东边、约旦河西边，尤其是约旦河西边呢，最主要的一部分呢，亚门人在那击打，在那攻击，所以他们这时候心里非常难过。那意思呢，甚是窘迫呀，就是没有办法了，没有路可走了。 那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也没有力量啊去抵挡啊，那这些仇敌的攻击，那这是以色列人光景，所以他们就，那就在神面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哀求神呢、啊，就跟给人神看，你看我们这样软弱，仇敌是这样强盛，那绿兰河东边被攻打，约旦西面也被攻打，并且这么多仇敌一共都来攻打我们，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，没有办法抵抗。所以他们哀哀的呀，求告神，那把他们拦住，告诉神，求神来拯救他们。但是呢，神好像没有听他们的那个祷告，神在那反而在起来在责备他们一顿，就是你们呢，这个我从前不是没有拯救过你们，我曾经能拯你们拯救你们，不仅是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也把你们从各种各样的仇敌手底下拯救出来。然后前面是那些士师们起来的时候呢，神都是神在那拯救他们，脱离了那个仇敌的手。我不是没有拯救过你们，但是你们却是离弃了我，你们去拜那些偶像，你们去侍奉那些偶像。那我现在呢，我不救你们了，你们去，求你们说拜这些偶像。你们既然是这样拜这些偶像嘛，你们求他们来拯救你们好了。那我现在不救你们了。那以色列听了之后呢，他们心里就很痛苦很难过，所以他们在谁面前呢？这就开始就认他们罪，说我们犯罪了，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实在是不该呀，拜这偶像，我们应该敬拜我们的耶和华，我们的神，这位神一直在拯救我们，那么从埃及出来之后，一路上在拯救我们，到今天还是要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确实离开了他，所以他们就在主面前呢，承蒙了光照，就承认自己的罪。他们承认罪之后呢，他们也说呀，那我们犯罪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。你愿意怎样的惩罚我们，你就怎样惩罚我们吧。那就是我们该，你愿意怎样做，你就怎样做吧。只是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求你现在呀，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太痛苦，一点法都没有了。那他们彻底的承认自己的罪，那么他们这样悔改，这样认罪啊，那么有一个件好的事情啊，就是当他们这样悔改认罪时候，就结出了那个悔改的果子。若是我们光是在主面前悔改，但是没有结出果子来；若是我们光是认罪，没有结出果子来的话呢，那个悔改还不够真实，不过嘴巴在那说就是了，心里头却没有在那悔改，嘴巴在那承认自己罪，那么这心里头没有完全的归向神，所以他们不仅悔改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把自己交在主手里头，任凭主怎样管教我们，我们都愿意接受，只是求主救我们脱离今天这样的难处。这个接触，那他们不仅这样说，下面一句话最好了，就他们就离弃了这些偶像。把这些理想都离弃了，然后呢，就来侍奉耶和华，来敬拜耶和华。从前那心呢是充满了偶像，现在把这偶像啊从他们里头赶出去了，他们就让神在他们里头做主做王，在那掌权，在那管理，这就是他们的悔改的果子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主面前悔改呀，我们必须有结出果子了。若是没有果子的话呢，那个悔改呀，不真实的，人不知道，主知道的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呢不够真实，没有把我们地位啊完全让给神，还让那些偶像在我们里头占有我们，或者我们自己意见、我们自己看法在那占有我们，没有让神呢让神坐在宝座上面，那是神就不能做什么事情。若是我们真的悔改，承认自己罪，我们自己从宝座上下来，那么也把我们所爱的、所宝贝的，抓住我们那些东西、那些偶像，我们不一定有那他们所做的那些偶像的名字，但是我们有今天许多的偶像，就像我们今天所爱的世界呢，还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骄傲，这都是我们的偶像。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偶像啊？ 们从我们里头赶出去，不让他在我们里头得到地位。我们也把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看法，我们把它也放在一边。我们把那个宝座完全让给主，让主在我们心里头在做宝座，在那掌王权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主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我们若不然的话，主就是想做工也没有地位要在那儿去做什么，因为没有把地位让给主。只有当他们这样把地位让给主的时候了，那主就开始做工了。怎么知道主开始做工呢？主就看见他们说，以色列人呢，是看以色列所遭遇太痛苦了，他就心里头就心这样说的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就
担忧，
心中担忧。那么，他们怎么知道你这个神的心里头为他们担忧呢？这当然一方面呢，也是引导圣灵在那儿干的事，这个圣灵在那儿写出来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圣灵知道一切的事情啊。那么他们虽然以色列不知道，但是圣灵知道，说神心中担忧。那么这件事情上，在他们也该有，也回想以往的历史了，也该有这样的经验。你知道，当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之后，亚当夏娃就，用无花果树编的裙子，他们就那个藏起来了，因为神在他们那儿行走，伊甸园行走。并且一面行走一面喊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，就藏在树林里头了。当然，他们藏是藏不起来，神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你看见神的心呢，是那里痛苦。他们没有去找神，那神来找他们；他没有在那儿寻求神，神来寻找他们。说亚当，你在哪里？当我们听见这话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这话光是一句话，但是神的感觉来说呢，那是说这神的心是哪里痛苦，因为以色列人违背，因为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们中了仇敌的诡计，那么他们就失败，完全失败堕落了。那么，并且，他们想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有了距离了，不像从前和神是那样亲近，那样亲切。所以神在用好像悲哀的声音呢，亚当你在哪里？那就说到神的心里头担忧，为了他们忧愁，而呼召来寻找他们。圣经不仅记载这样的事情，并在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了，也给我看见何西阿书，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。虽然以色列是那样违背神，那样弃绝神，完全做到淫妇，淫妇就是完全拜偶像、离开神的一般人。那么虽然他们这样，但是神向着他们的心呢，还是非常的迫切。那么有到了哥西阿书第11章那里，就说到，他说以法莲呢，我怎能够舍弃你呢？这个以色列呢，我怎能够离弃你呢？那就说到，他们的心虽然不向着神，但是神的心呢舍不得他们，神的心呢不愿意离开他们。这是说出神心里头对他子民的爱心。他们虽然不要神，但是还是爱他们的。所以等到何西阿书末了14章时候，看见他们遇到主的爱，他们的心转回过来了，那和主就有了那个亲切的关系，就和恢复了正常的情形。这是也是我们主他的心思啊，他的百姓离开了他，他还是要寻找他们啊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我不能舍弃你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怎么能够舍掉你，我怎么能离开你呢？啊，我是这样的爱你们。所以真是说出了那个主的他百姓的那个心肠啊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记得有一次，好像是在路加福音呢，第20章还是21章，主回到耶路撒冷啊，就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了，就为着耶路撒冷城哀哭。就是你不知道你将来的日子如何，我真是 他就跪着这尘埃哭，就那样忧伤。知道这个尘呢，将来要落在仇敌手里，仇敌要毁坏那个这个尘。那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要分散在各地，要被赶出去。那神知道这件事情，主知道这件事，但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。主就为他们哀哭，巴不得你知道，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你说早一次，你们就能转回。可惜呢，你们不知道。眼睛啊是迷糊的，这是主对耶路撒冷也是这样。那就是无论在新约在旧约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，都是那满了慈爱的，是对他儿女满了慈爱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，当他们悔改，承认自己罪，也除去那些偶像，把地位完全让给主的时候了，那主的心就说出了，主看见他们的困苦的情形，就心中担忧。那不是从前没有看见，从前主的也看见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回转过来，主就没有办法了，来做什么事。当他们心回转过来的时候呢，主就能够把他的心呢，给他们看见，他的心是怎样情形。就好像你们读路加福音呢，你们都是这个很熟悉的，第路加福音第15章，那说到浪子回头的时候。那个浪子，他把父亲财产呢任意挥霍，完全浪费资财呀，完全浪费光了，到末了穷苦到一地步，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了，又破烂又穷苦又饥饿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苏醒过来了。那时候是浪子，他没有苏醒过来，他一直说，我在外边，放猪也好啊，我就一直放猪，他也根本不想到家里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老父亲也没有办法。那老父亲虽然心里头是那样的爱他，但是没有办法表示出来呀。等到这个孩子苏醒过来之后呢，说我今天我的父亲家里头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挨饿。那我就起来到我父亲家里去吧。我告诉父亲说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给你做一个雇工好了。那只要我能吃一口饭就行了。他就起来，就回到父亲家去。一回去之后啊，根本是完全不是像他所想的。可以我看见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呀，就跑过去，给他抱住，他就连连的亲嘴，远远的看见。圣经说，那父亲一直在那儿门口养，等候他的儿子回来。那无论怎样，穷苦也好，富足也好，他就希望他的儿子回来。这是老父亲的心。那么就在那儿看见那个样子，像他的儿子，虽然那个外面很残的衣服很褴褛呀，走起路来也可能慢慢的，但是一看就是他的儿子，他马上就跑过去了，抱住他。连累于他亲嘴，那儿子就说了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父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下边还没有说，他就赶快吩咐那仆人快点把好袍子呢，那个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，把鞋给他穿上，把戒指给他戴上，要把那肥牛犊宰了之后，我们大家来庆贺一番。看见那个父亲心呢，是那样的爱他，看见儿子回来时候，他是那么的喜乐，根本呢，这个一点也责备他也没有，也没有说你钱弄哪儿去了呢？我给你那么多的财产，你都花光了，没有在责备他，一句话都没有责备。对他大儿子说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说他们坐在席上就欢喜快乐。这就是父亲的心，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心情啊。对，在旧约里头，他是这样，对他的子民是这样，在心里头对他儿女更是这样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，无论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那么神的爱总是不会在忘记我们的。只有当我们回头之后呢，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父是这样的爱我们。若是我们一直背向了他不回头，那就是他爱我们，我们也感觉不到，也享受不到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他们这样一回头，他们就感觉到神知道他们的困苦，说心 为了他们心里头有点这个痛苦啊，这是神和他们的关系，他们和神的关系啊，那个恢复正常情形了。就下边马上就说一句话，当时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亚门人呢、啊、就来攻打，基列人，克劳基打来攻打基列人，那么去给他们去真实去征战啊。从前是辖制他们，还没有攻打他们，现在就起来攻打，又把他们地方都占领了。那么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也起来，在什么地方安营，去抵挡。从前他们是不敢起来抵挡亚门利人的，他们就知道这个一定失败的，怎么能去抵挡他们呢？那现在他们也刚强起来了，他们也去安营，要去抵挡跟亚门人打仗。为什么那样刚强起来呢？就是因为当时知道他们和主的关系也恢复了，也知道神是这样的爱他们，看见他们痛苦困苦的情景啊，心里为他们担忧，知道。主会主起主要帮助他们，所以神也兴起环境来显明那个我们的神的爱，他也让以色列人认识到神的爱，他们就刚强起来了，他们就在跟仇敌那儿征战，不在仇敌的压制之下了。那这是这一章的圣经，那么他们怎么征战，他们怎样选出首领来，这下面第十一章、第十二章。那他也说，在那个说，今天呢，第十章就给我们看见这样，第一呢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平淡的生活，主不喜欢，主喜欢我们或冷或热，当然，冷，当然是主要管教我们，把我们带回来的，热心那是最好了，所以我们向主要有颗，主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要有颗热火热的心。爱主耶稣就让我们里头的火呀被点起来，不要像这种又是不冷不热的光景啊，这是主最不喜欢的。这是一，第二呢，我们不冷不热，这主给仇敌溜了地步，就让仇敌呢进到我们里头来辖制我们，来做我们的神，这我们要我们来拜他。那么这是的，那么还有仇敌那个偶像进来了。那个下面呢，那些仇敌啊，也都来了啊，撒旦也起来，在那攻击我们，在那先捆绑我们啊，辖制我们，这是第三、第四呢，就是我们这若是我们肯回头，不仅是哀求主，求主来求主可怜我们，我们要在主面承认我们自己罪。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主了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去离弃了我的神，去拜这些偶像，实在是我的光景太差，要求你愿意怎样惩罚我，就这样惩罚。我们彻底的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我们也借助悔改的果子来把罪从我们里面除掉，把难处从我们里面除掉。让主在里头得了完全地位，叫我们的心完全转向神，神也他的心也就完全转向我们。那么当神转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神是那样的爱我们。他从前就是爱我们，不过我们没有体会到，就是没有体会到。现在我们回头之后呢，我们才看见神是爱我们，他心中为着我们担忧，为着我们忧虑。到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和主的关系又恢复正常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起来，刚强起来，我们有力量啊，来抵挡仇敌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神站在我们这一面。神若是帮助我们的，谁还能够抵挡我们呢？我们的神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全能的神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要恢复正常。当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神就站在我们这一面，所有的仇敌啊，在我们身上都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见以后以色列完全得胜，第十一章、第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神在他们这一面，按着他们自己来说呢，他们是软弱无力的，但是按着神的爱，但神来说呢，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 他若是帮助了他们，就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他们。对他们是这样，对我们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章圣经里头学一点功课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和弟兄姊妹交通的。